谢谢敬拜团队，你真的服侍了我的心，你真的把我们带到神面前，这是最重要的。谢谢 Mark， 谢谢 Sean、 Charlie、 小吴、赵朗、魏庄，你们弟兄们都很棒。这几天我们在一起进山，昨天我们爬了山，我发现这些弟兄们非常有爱，有爱心，而且他们一直在鼓励我。谢谢你们真光教会，谢谢你们的邀请和你们的接待。我今天特别想分享一个故事，我希望透过我的故事，你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你也可以被鼓励，你也可以发现这个经文的含义是什么意思。我选择了两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做这个，两个经文是我故事的总结，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你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舍去，是什么意思？是耶稣讲到的时候，他差遣他门徒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这句话。然后在使徒行传，保罗说这是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就是给予比接受更重要。所以我的一辈子，现在我学习的就是这两个功课，我白白的得来，我也要白白的舍去。而且这个故事是跟中国人有关系，我在你们面前讲中文，分享关于我在亚洲和中国美国的华人教会所有的服事，我觉得非常奇妙，不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白白的得来，我白白的得来。几年前我哥哥叫 Mark， 他送给我一个 CD， 那个时候 CD 摆了很多照片，我那个晚上在电脑里放进去了，一个一个的看，大概有几百个照片，而且是40年没有看到的照片，因为妈妈爸爸有那个 slide film 幻灯卷，对吧，很少能够看见。我看见了，我说真的，上帝的恩典太大了。现在我要告诉大家我的故事一部分啊，是从我已经按了一次，不好意思，我不懂这个。 OK， 我的故事是从我的父亲开始。我父亲是一个爱橄榄球队的一个人，他在南加州长大了，然后16岁他妈妈特别反对，但是他说我要打橄榄球，最后他说服他的妈妈，然后他做了。我现在在你面前可以说，因为他我在这里，我在这个教会，因为我特别喜欢跟我爸爸在一起玩。我小的时候我发现了神给了我太多的恩典，我真的白白的得来我父亲的爱，我母亲的爱。不是很多孩子们可以这样说，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孤儿，有很多人是没有父亲的，或者如果有父亲的话，他们的关系是有问题的，很多破碎在里面。但是我的父亲一直是爱我的，一直是花时间跟我在一起，神也了给我这个母亲。后来我发现了，在这个照片里面我有个哥哥还有个妹妹，而且在这个妹妹和哥哥的关系里面，我就学习到怎么爱别人，一直到现在他们是我的好朋友。然后还有一个恩典就是体育，我爸爸是一个橄榄球教练，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打橄榄球。如果你问我，胡墨，你长大了以后你要做什么，我会说 NFL 橄榄球队员，我没有别的梦想，只喜欢体育。其实我很疯狂的爱这个东西，我不想别的东西，我不爱学习，在那个时候比较自私，比较骄傲，我是一个很典型的南加州的美国人，我不想到别人的需要，更不想到别的国家的需要，就像中国。差不多在这个时候13岁，我哥哥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去了一个聚会，是一个基督教的聚会，在那里他们学习圣经，而且我哥哥是第一次听到真实的福音。为什么？ 我们小的时候每个星期天来到这样的教堂，唱歌，听牧师讲道，做一个祷告就回家了。星期六，星期一到星期六不谈这个事儿，不祷告，不说神怎么样，不看圣经。我们是一个文化性的基督家庭，在美国也可以说我们是 church goers 而不是 Christians。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妈妈可能没有意识到真正的认识神是什么意思，因为她妈妈她小的时候她带她去教会，所以我们长大了我们也去教会，但是我没有生命。在那个差不多我14岁的时候，我哥哥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 Hey Brent， 你星期六有空吗？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教会活动。我说教会有好玩的活动吗？他说 Yeah yeah yeah， 你应该去，因为有摇滚音乐 Rock and roll Christian music， 去不去？我说啊，我很喜欢体育哈。我的借口是星期天是 NFL 比赛，我很想看那个比赛。但是我哥哥已经16、17岁，有一个女朋友，然后他说他的不是他的女朋友有一个女朋友一个朋友，你不要陪他。我说 How old is she？ 他说16岁。那我说太好了，我一个14岁的男孩子可以有个16岁的女朋友，我觉得 OK。 所以我去了，但是那个女孩子我们快要到那个教堂的时候，她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你重生了吗？ Are you born again？ 他问了我这个问题。其实我不知道重生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我应该说 yes， 所以我说我重生了。我们到了那个教堂，比这个教堂大多了，该有1500多人，是一个 Calvary Chapel 在南加州。然后他们很聪明，那个时候嬉皮士很多，长头发的、纹身的、耳环的，还有没有穿鞋子的，都想来教会，但是大部分的教会拒绝他们，不想让他们来，觉得他们不圣洁。但是有一个很聪明的牧师说 No， 我们每个星期六要特意的邀请他们，整个的 Orange County 的那个年轻人都可以来免费。所以我去了，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很多年轻人都在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就是唱敬拜歌。哇，这样的那个 beat 很 strong， 就是耶稣嘟嘟嘟嘟嘟，我们爱你嘟嘟嘟嘟，我们要敬拜你，我们都出汗了。我第一次在教会出汗了。然后我哥哥说很酷吗？说呀，真的很酷。然后我们坐下来，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可能以前是吸过毒的，你可以看到他的 scar 在这儿。然后他讲了很清楚的福音，我第一次听了福音，耶稣为我而死，耶稣复活了，耶稣现在要进入你的生命，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基督徒。他说不要说因为我常去麦当劳我就是个汉堡，他用这个笑话，你常来教会你不一定是基督徒，你需要改变，你需要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哇，我的心跳得很快，我说我从来没有做过，怎么办呢？他给我每个机会到前面来，但是我不敢。为什么？我已经告诉那个漂亮的女孩子我已经重生了，所以我不想让她觉得我是个说谎的人，对吗？所以那个晚上我上天做一个祷告，简单的祷告，说上帝，我想确认我是不是你的孩子，请耶稣进入我的生命，请改变我。14岁，24岁的时候我去了中国。在10年这个过程很长，上帝一直在破碎，一直在建造我的生命，一直在塑造我的品格，改变我，透过很多方面的。这是我的第一个转折点，就是 football。 我第二个转折点就是去中国。我1988年我听了一个呼召，但是这个呼召是比这个更早。 我参加了一个特会，在 Kansas City， 1983年。很简单，在教堂他们有一个广告 ，Kansas City， 1983年，大使命已经等了2000年，时候到了。我一看这个广告，心情就跳起来说你要去，所以我去了。5天，在这个大会里面，我们听到 Billy Graham、Elizabeth Elliot、Howard Hendricks、Josh McDowell 很多有名的传道人，但是他们不是给非基督徒传福音，他们是给我们信耶稣的年轻人传福音。对，我们非常需要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常犯罪，对吗？基督徒也犯罪，我们都知道第一个晚上他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认罪，请圣灵来充满我们。所以那5天是个转折点。最后一个晚上， Billy Graham 那个伟大的传道人，他给我们一个挑战，他说你们年轻人在美国长大的，在这么自由的国家，你们要小心的追逐你的梦想，因为你追逐什么梦想，你有可能会得到你的梦想。后来他告诉我们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天国的梦想，他说你要为什么而活，你要为你自己的梦想而活，读大学毕业找工作赚很多钱买你的房子，你的女朋友可以有一个家庭，这是你的梦想吗？加州的梦想，美国的梦想，还是你要为主而活？然后每个晚上他们会把世界上的各个国家的福音需要都给我们看，很多人的见证，南美洲、非洲、亚洲、中国都说了。最后那个晚上是1983年12月份31号，快要到晚上12点钟，他给我们带领一个，他给我们做一个祷告，他说如果你愿意去上帝想差遣你的地方，说他要你说的东西，做他要你做的事情，起立。那个晚上很特别，我站起来了。他没有说你想做牧师吗？你想做宣教师？他没有说，他就要说投降 ，surrender your life to God。所以说 ，Here I am, God， 我在这里，请使用我。那个时候我18岁，快19岁。我回到我的大学，我发现了我对我的专业一点不感兴趣，但是对圣经很感兴趣，所以我转到了一个基督大学，专门学圣经2年的，特别特别棒。我是第一次喜欢学习，在那个时候学习圣经啊。后来有一个老师说，世界上的最需要福音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他说应该是中国，就是人最多但是教会最少。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在我的心里决定了我要去中国，不是因为我已经爱中国人，是因为一个统计，一个 statistic， 一个需要，所以我去了。后来我面对了一个伟大的国家，还有面对了很多人，在这个北京老这个北京老站，我站在这个火车站旁边，看到人山人海，我说上帝，我太渺小，我可以做什么呢？而且那个时候我的心还没有连到中国人的心在一起，我还没有学习爱中国人。但是上帝用了7年的时间，从1988年一直到93年，我在中国7年的时间，我学习了不少的功课。我是做老师，这是我的第一个班级。我现在还是跟他们有一些关系的，有一些人已经在美国，有一些在中国。但是我可以这么说，总结这7年，是我一辈子最幸福的，也是最困难的7年。因为我从零开始学习中文，以前不会说了。我从零开始了解中国文化，吃的，表达， 方式，还有很多文化不同的种地方，所以我可以说我尽量孤单。在那个时候没有 email 没有电话的可能性，我们只能写信，写一封信寄到我爸爸，21天以后回来一封信，然后很孤单，然后也不习惯，然后也是生病了，可能是吃的吃不惯。所以我可以了解，如果上帝要拆开你的时候，不一定都是很幸福的，对吗？有时候你要服侍他的心意，而不是你自己的意思。但是在里面我学习了很多，我发现了可爱的学生。半年以后学校问我，胡牧，你明年还来吗？我说 I already love them so much, how can I leave them? 一直到现在这三个人都是我的朋友40多年。然后圣诞节来了，哇，他们从来没有庆祝了圣诞节，他们不知道圣诞节是什么，所以我们告诉他们圣诞节是关于耶稣，耶稣所为你做的是什么我们都说了。因为不能在讲课的时候传福音，你只能做美国文学口语听力，但是下课以后你可以打篮球，你可以玩橄榄球，你可以请他们到你家，他们可以问问题。然后在这里是很多学生的第一次，可能也是唯一次机会来听福音。然后4年以后在山东聊城大学，对，山东聊城大学，我已经习惯了吃饺子。其实我刚到了山东的时候，他们第一次请我吃饺子我觉得不怎么样，但是现在你请我吃饺子我会流口水，真的，我特别喜欢吃饺子，我对山东人有一个特别的好感呀。所以在那里我经历到神很多东西，他开始改变了我。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在慢慢的教我中文，他们说，胡老师，还有个词儿我们想告诉你，是什么词儿？他说光棍儿。我28岁啊，没结婚，他们说，胡老师你还是个光棍儿。我说光棍是什么意思？他们说 lonely stick, 孤单的棍子。我说我的确是一个 lonely stick, 因为我在山东聊城4年，已经快28岁。我们的机构有一个规定，你不能跟本地人谈恋爱，你不能跟你的学生谈恋爱。哇，这么多机会都没有了。而且只有我们3个美国人在这个10万多人的一个城市，而且都是两个姐妹，一个要回美国，第4年以后她要回美国，哇，我很孤单，怎么办？第二个是很漂亮的，也是爱主的，但是她已经64岁，所以我觉得神有没有别的办法？好吧，那我就做光棍吧。那请派一个弟兄来，我们可以有个伙伴传福音。后来我去北京机场去接那个伙伴，就是一个姐妹叫朱莉。朱莉是我的现在的妻子，我们是在中国聊城认识的，她22岁的时候去了，刚刚大学毕业了，我是已经24岁，那个26岁的那个时候，然后朱莉和我 fall in love,然后我们结婚了，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爱唱歌，爱一起服侍，圣诞节也是他，然后我们学生团契都是在户外，为了安全的问题，然后我们结婚了，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也是在中国生的，这个儿子现在已经27岁了，一眨眼时间过得太快了，他叫胡明道。我的3个女儿的名字叫明恩、明杰、明慧，啊，那这个胡明道长大了很快。在那个时候，我是一个4个孩子的父亲，是我一辈子最荣幸的事情。在他们面前，我想给他们看一个认识神的父亲，一个爱他们的男人，一个很真实的人，不要给他们看一个假人。 那他们是给我很多 testing， 当然了，但是在他们的面前我学习很多温柔。但是他们长大了，你知道吗？哇，这么快。这是我现在的家庭的照片，有三个女孩子，还有我的儿子，有一个妻子叫 Paris。 所以这是我在第二段从中国以后，我回到一个奇怪的地方叫密歇根，然后在密歇根开始做一个服事。那这个服事也是学生的，也是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博士后的。我们在星期五晚上会邀请他们到一个美国文化与圣经学一个机会，然后在那个时候也是第一次，很多人听了福音，也是我的荣幸。慢慢来，把神把一个中国的心给我。然后有一次，一个特别的一次，我在打篮球的时候，我碰到一个人，在这个照片里面叫 Ed， 他说 What's your name？ 我说胡木。啊，你会说中文吗 ？Yeah。那我们叫朋友吧。他是个读 MBA 的学生，他没有来我们的 Bible study， 他也没有参加我们的活动。为什么？ MBA 学生是最忙的，一到大学他们已经找一个 internship， 然后他们经常坐飞机去很多地方。但是有一次他发一个 email， 已经快到五月份，五月份是我们毕业典礼，然后他说胡牧，谢谢你，你做了我的朋友，我快要毕业，再见。我回一个 email 说 Ed， 很认识你，很高兴，但是不要忘记 Money i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Money is no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我觉得一个 MBA 学生需要听这个话。然后他很快就回信，他说胡墨，我的家有个问题，你能不能帮个忙？我和我妻子有个很大的矛盾，其实昨天他告诉我，那我们要分手吧。他说我不想离婚，你能不能帮助我？所以我告诉我妻子，今天是星期五，明天星期六，但是 有一个朋友 他需要我，所以他说去吧。所以我跟吴海娟在一起，我没有以前不认识他的妻子叫钟平，但是钟平也来了。我他们两个人在一个咖啡厅把他们整个的故事都告诉我，他们所有的破碎。钟平是在 Wharton Business School 读 MBA， 海军是在 Michigan MBA 读 MBA， 他们分开了住两年，然后在中间有很多误会发生了，最后他们觉得分手是最好的。但是两个人的故事都有很多很多痛苦在里面，我只能倾听。我听完了以后，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后，我就说你什么时候离开这儿？他说三天以后。如果你是我，你会告诉他们什么？我说我不能帮助你，但是我认识一位会帮助你的，他名字叫耶稣。你知道吗？我花了很多时间，大概十到二十年，经常跟中国学者在一起。一般他们需要至少一年到三年才可以学习圣经，开始祷告，开始接受主。但是他们立刻一个一个的说，我愿意相信耶稣。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然后他们展开眼睛，他们变了一个样子，他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他们的婚姻被救了，然后他们一直在一起，在 Austin, Texas。 然后你知道吗，这个海军现在是我最重要的华人朋友，而且这么二十年的关系，我们有一个梦想，我们说能不能在一起为主做一个事情。所以现在的服事是跟 Ed 有关系的。那我最后分享我的事工之前，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很困难的故事，因为做一个基督徒不容易，然后成长也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的关系可能有很多破碎。然后原来我和我妈妈有一个很破碎的关系，她在这个照片让我很惊讶。哇、wow, Mom looks happy， 在这个照片里面她看起来很高兴，很快乐的一个人。但是我认识的那个人是很脾气很暴躁，经常会骂我爸爸， 经常会吵架。那每一次他们吵架，我觉得是我妈妈的问题，所以在我的心里有这个苦毒，这个苦毒一直没有解决了。然后这个照片里面给我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我开始怜悯我的妈妈，我开始发现她可能有她自己的故事，为什么她这样的对待我的爸爸。后来我有孩子，我妈妈可以拥抱我自己的孩子，这是我们的双胞胎。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完全的爱这个母亲，甚至到她走的时候我不要说我做错了，我后悔了，我想把她告诉她耶稣的爱，但是我想表达耶稣的爱。所以有一个晚上神已经在跟我说话差不多两年，胡牧，你要向你妈妈道歉，你要跟你妈妈和好，你不能一直谈宣教的东西，宣教服侍教会服侍教会，但是不关心你自己的妈妈。所以有个很特别的晚上，我也害怕，因为我妈妈很强，我也担心她会拒绝我。她是从来拥抱不拥抱的一个人，她说你们喜欢拥抱，但是我们的年代不拥抱。但是我妈妈那个晚上很特别，她坐在沙发上，一般她在抽烟看电视，跟我爸爸在一起吵架，好几次从教会回来很想告诉我妈妈我的话，但是我觉得气氛不好，一回家就气氛不好。但是那个晚上很特别，妈妈坐在那儿，爸爸也在那儿，她说孩子你有事吗？哇，我真的很担心，但是我开我的口说四句话，就是以前我没有计划说四句话，但是现在我发现了我真的说了这个话。第一句话我说的是妈妈对不起， I'm sorry, so many years I haven't known you and loved you like a son, 这么多年我没有好好爱你和尊重你就像一个儿子，我也知道我有我的责任。第二句话我说的是我错了， I'm wrong, 你不能一直在怪别人，你必须发现自己也有问题。那第三句话我说你能原谅我吗？然后我妈妈站起来了，她给我一个很大的拥抱，而且我爸爸也站起来了，我们三个人有一个三个人的大拥抱，然后我们都在哭。我发现了服侍神最最最重要的就是顺服他，而且他的心意不是让我们替他做很多事情，他想通过我们去爱我们周围的人，这是真正的宣教。如果我没有学习这个功课，我所在亚洲和密西根大学做的服侍算什么呢？我自己的妈妈会看到一个很有虚伪的一个传道人。但是在那个晚上真的是一个转折点，一直到我妈妈最后几年跟我们在一起，我一直在学习爱她。哇，这个人打电话的时候会说很多很多话，他可以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可以把电话放下来去办一个事情回来再拿，他还在讲，他没有意识到你不在听。但是我发现我妻子会听，我妻子真的听了很多，我向我妻子学习怎么倾听我的妈妈，没有情绪的倾听她，怜悯她，温柔的服侍她。她最后五年我经常去加州，从底特律飞机票，然后飞五个小时，因为我很想让我妈妈信耶稣。她这么多年很固执，非常固执，而且她的手拳是这样子，她是怪上帝， God didn't give me the life I want, 上帝并没有给我我想要的人生，太苦了，我也牺牲了我的工作，我的丈夫，我的爸爸， 后来我说：“妈妈，你跟你爸爸的关系怎么样？”后来他告诉我，我才明白，他小的时候他爸爸真的打了他，不要他。如果你自己的父亲这样的对待你，你很难接受上帝的爱，你很难爱你的丈夫。但是我妈妈是这样子。后来他的身体开始有很多问题了，他手术至少10次，在这儿 neck shoulder arm 腿，他最后10年他的腿特别疼。然后神感动我说：“儿子，你为什么总是服侍别人，但是你没有服侍你自己的母亲？好像我忘记他也是一个人，他有他的需要。我去了中国，去了美国教会，很多次是给别人祷告，但是我从来给我妈妈祷告。所以我有一次去加州，我说：‘妈妈，你要我为你的腿和脚祷告吗？’我妈妈说得很直，她说 ：‘Yes， 你也告诉耶稣，这个地方也有痛。’所以我就跪下来，给我妈妈按手。”开始哭了，就像我现在在哭。为什么？我白白的得来福音、母爱、教育、房子、旅游的机会、服侍上帝的机会、身体健康、很多朋友，我白白的得来。我相信你们也是白白的得来很多。那我们的唯一的回应是什么呢？白白的舍去。如果不是白白的舍去，是什么？是你先改变，然后我爱你。你先承认你的问题，然后我看看要不要接纳你。这不是白白的。你真正的明白神的怜悯，哇，我一点不配，我一点不配，但是神还是给你。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这么多的怜悯，这么多的恩典，你走到别人的面前，你会做什么呢？我只能给你我所得到，这是白白得来白白的舍去的意思。施比受更为有福。很多人来教会是为了接受，这不是不好的，我们需要接受，但是耶稣把他这个东西反过来说，当你给予别人的时候，你会经历到我的爱更多，因为这是父爱。所以我跪下来给我妈妈祷告，我经历到更多神，更多爱。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是我们要和好，首先跟上帝和好，然后跟人和好。这个可以代表十字架，对吗？这就是基督教，不是你和神而已，是你和别人在一起。在我们爱别人的时候，把他们和好的时候，我们经历了更多耶稣的爱。这是我45年做基督徒最重要的功课，是上帝希望我们可以做一个家人，就像一个家，而且家可能有问题，可能有罪，可能有痛苦，但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可以包容，我们可以饶恕，我们可以和好。这是十字架。最后一年我去了，我妈妈一直觉得她自己好，她一直是对上帝是这样子， God 你为什么？但我发现了，如果我们可以 change 就是这样子，我们可以说谢谢神，你给我这么多恩典。我妈妈还没有意识到，所以我有一次我去了，她的身体已经快不好了，所以我不知道她清楚没有，但是那天她特别清楚。然后天父对我说：“再来一次，告诉她关于我的爱。”我说：“真的吗？她已经拒绝了这么多次，那你现在可以告诉她。”我说：“妈妈，你知道去教会这么多年，这个不是上帝最需要的东西，他需要你认识他、悔改、接受他、 做你的主主，妈妈，你一直不想让他这样做，你觉得你是个好人，今天你要不要接受他？他就说 ，Yes, Yes。然后他说，我需要你的帮助。Oh, OK。所以我带他做一个决志祷告，然后他就说，嗯。在之后，他的头脑不是很清楚。6个月以后，他去世了。那一天我坐飞机从加州回到密西根，我的心很有平安，因为我知道我做到了我应该做到，我没有后悔，我没有后悔，我白白的得来。其实我发现了我妈妈对我的爱，我小的时候她也付出很多，我白白的得来妈妈爸爸的爱，所以我要白白的舍去啊。然后我爸爸在他比我妈妈长4年，但是他有健忘症。我爸爸开始不认识我了，他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是一看我他高兴了。然后我们花很多时间，在那个时候我拍了这样的照片好多好多次，因为我想让这个代表我的人生的目标是为了什么，认识我地上的父亲，还有认识我天上的父亲，这是我两个目标。后来我发现了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更明白我白白的得来也有白白的舍去。然后现在我发现神使用这些东西为了塑造我，就是为了帮助华人教会的弟兄们。怎么会呢？我发现给他们很多教导很重要，但是不够深。我会培养一些教会领袖，给他们一些课程，健康领袖，健康教会，但是我觉得不够。所以有一次我觉得神的感动是说带他们去进山，在山里他们可以经历到神，他们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彼此的关系。所以从2010年的时候，每年几次我会带8到10个弟兄去进山，我们会花以7天在一起徒步。哇，这个背包很重，他们很累，他们可以学习别人的帮助，他们可以学习 look to God， 他们可以学习独处，他们可以学习他们自己的痛苦还有上帝的医治。所以每个晚上在篝火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到两个弟兄会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我让他们每一个人必须包括你跟你父亲的故事。我现在已经听过了250多人的故事，很多很多美好的故事，但是很多苦难在里面，特别是弟兄跟那个他父亲的故事那个部分，基本上都是很糟糕的。所以这些男人去教会听牧师讲到的东西，去主日学，去团契，但是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不是我需要说这个话，是我们的妻子们都知道我们改变的很少，妈妈都知道了。其实为什么我们有一个 barrier， 一个阻碍，对吧？一个 something to stop us， 就是我们心里面没有经历到上帝的拥抱。所以在这个大自然里面我们有这样的机会。然后我现在在 Austin Texas 开始，我们有好几个弟兄在一个教会一起徒步了到山里 Montana Colorado California Washington。 那去年这个时候我认识这个牧师叫张良，差不多是1年前我第一次认识他，到现在我觉得他是我的生活里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好像我已经认识他30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几次进山，在一个帐篷里面你花7天的时间 你会真的认识一个人，是不是？我们学习了爱，但是我不知道他的破碎，我不知道他的苦难是多么深的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但是我倾听，我就一直拥抱他，我一直带他去山里面。后来我明白耶稣为什么让我们认识，因为耶稣想